今年暑假还没有想到怎么帮小朋友安排吗？台北英语艺术夏令营的报名开跑咯。我们夏令营的宗旨是在让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透过多元的艺术活动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跟定位。我们活动前几年都在台中，今年开始要搬到台北了。教学内容包含音乐、画画跟舞蹈。上课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23号，每周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天除了提供午餐，还会有小朋友最爱的下午茶点心时间。主题很多样化，每周都不一样哦。以下是每周的教学计划。第一周的舞动奇迹，主要是教小朋友耳熟能详的 K-pop 舞蹈和简单的肢体律动。第二周夏日狂想创作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主要是教小朋友如何欣赏音乐作品之外，也会让他们发挥创意，动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哦。第三周让大自然说话，引领小朋友将大自然元素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或者以采集到的大自然元素为灵感进行创作。第四个礼拜，小小 YouTuber 则是帮小朋友圆梦，从撰写故事啊、角色安排演练、长进技巧、拍摄后的剪辑跟音乐后制都包含在整个课程内容里面哦。第五个礼拜，画中有画则是跟小朋友一起讨论编排故事内容，再用漫画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第六周，当音乐遇上 AI， 带领小朋友将音乐结合科技，创作出新颖的声音。第七跟第八周创意手作小学堂则是教小朋友利用不同媒材训练手指细部动作，来刺激小肌肉的发展，适合报名的年纪是从小一到小六哦。而且音乐跟舞蹈的课程在每周五课程结束前会有一个小小成果发展，欢迎爸爸妈妈前来观赏宝贝当周的学习成果哦。活动地点在台北中华路二段，捷运则是靠近小南门跟龙山寺站。报名费用原价是每周12000，早鸟优惠则是10000元。如果一次报名两周的课程，每周只要8000元哦。Oh my god， 也太划算了吧！还不赶快手到报名。所谓的早鸟优惠是指到5月31日前报名跟缴费，由于是小班制，越早报名才能越早卡位哦。快来当女神卡卡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透过偏执台台的 Facebook 或是 IG 跟我联系。祝各位爸妈和小朋友今年都能够有个充实且充满回忆的暑假。早安，欢迎来到偏执台台，我是 Pravia， 带你用耳朵听见世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33是位广播电台主持人，他的节目啊主要是访问台湾的歌手还有乐团。被他访问过的歌手例如说怀特、大基还有娄俊硕，我觉得娄俊硕还蛮帅的，看到他我都觉得我少女心真的大喷发。
你是娄粉就对了。
对，我觉得他很帅。
好 ，OK。
然后我跟他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的儿子都曾经在喂鱼的时候掉到河里面过。那我儿子当下的状况是这样啊，就是他掉下去的瞬间，刚好我公公在旁边，反应很快，就立马把他捡起来了。那珊珊，你儿子当下是怎么被捡起来的？
被我婆婆救起来的。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就是因为我的小孩他是假日的时候我有后援嘛，然后我的公婆只要礼拜五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小孩接走。
我跟你讲，跟我状况一模一样欸，我也是六日的时候都要上班，所以我六日的时候也是公婆或者我爸妈都会接走，然后那个当下我也是这样，没有在现场。可是我那时候看影片怎么听起来是你的声音，还是其实是你婆婆声音？
是我婆婆的声音。
很年轻欸。
这是我婆婆的声音，没错。
所以婆婆就整个舍身，就是完全湿哒哒的，就是救她前一定湿哒哒的嘛。
因为其实她那个河是水没有那么多，水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小孩就是已经是全身都湿透了，然后我婆婆就是下去把她这样捞起来。
那她真是整个下去
耶。对啊，
她有吓到吗？她以后喂鱼会不会靠的比较后面？
后来
因为我儿子有，
后来他们还是有回到就是那个地方玩丢石头游戏，然后我小孩就是会自己会说不可以靠近那边哦，然后就站很远这样丢，他们就是其实都知道有一个阴影存在。
那我觉得很好，有学到一课。
你小孩是几岁掉下去的？
很可爱，他4岁啊，他现在
4岁才掉下去哦。
可以记得，
对，
可以记得了。
那你现在是住在泰国吗？你现在就是完全居住在泰国？
对，我就居住在泰国，但是我其实每年都会回去个3-4次啦，我很常
回去。你是回来然后会就是住一段时间这样？
就暑假小孩子暑假的时候，我就这边没课嘛，所以我就会转到台湾去。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公算是远距离，我们是分居夫妻啊。
他在哪里？
他在台湾。
然后你在泰国？
对，可是他其实每个月会回来，就每3个礼拜会回来一个礼拜。
对，我同力推荐分居好啊。
小别胜新婚的意思吧。
没错没错。那你老公也是音乐人对不对？你们是怎么认识、
哦、他是在上我节目的时候认识。
哦天哪，所以你们就是办公室恋情。
诶，这样算吗？因为他是我的来宾。我们认识的经过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熊仔吗？就是有位歌手叫熊仔。
我知道他很有名、
啊、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访问熊仔，然后熊仔就跟我推荐一个他的那张，那时候他的专辑叫做豹子胆，然后他就说他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我先生就是韩森，然后他就跟我强力推荐一定要去访问他。他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说他刚好那时候我先生有出了一本书，就是专门在教大家饶舌的。那我就因缘机会之下，我就想说哦，既然熊仔都已经强烈推荐这位歌手，然后我就去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我节目打书这样。
然后边访问的时候就开始来电感吗？
没有，完全没有。他那时候来我节目的时候还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一起来。
这么精彩，等一下，这是什么故事啊？这已经超出
仿纲了吧，对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哇，好精彩啊！想要知道一下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说你们是在之后才，不是小三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这样认识，可是我们大概过了快一年的时间才有联络，就是 IG 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然后我就看问了说，诶，这是哪一本书，然后我们才联络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也很避讳就是跟他聊天，因为我想说哦，你有女朋友这样子。结果后来有一次他突然约我要出去，我就说不太好，因为你有女朋友，我觉得我们要应该要是避嫌，毕竟你又是公众人物，然后我其实也是半个。然后他就说他早就分手了。
哦、oh.。
然后我们才出来见面，
那算是他要追你的一招。
对对对对，对他追我蛮久的。
他甚至音乐人嘛，那所以他对于小孩的教育，例如说小孩子有跟他讲说他也想要学什么制作音乐啊，或想要学音乐、嗯、那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小孩现在是2岁半快3岁，那你知道就是小朋友不是会有那种可以假装那种小朋友玩具钢琴吗？这样可以咚咚叮叮咚咚这样玩。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了一台小小台的，然后送给我儿子。那因为其实他就是他也不知道说哆瑞咪发嗦嘛，但是他只是觉得哎可以这样去动手弹出声音很好玩、嗯、那我那时候买给他的时候，其实我先生就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
他就觉得说，他就听，他就说你看这个音准都不准，
好严格。就是啊、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对，所以他就叫我说不要拿这种就是音准不准的乐器给孩子玩，怕影响到他未来学习音乐发展、嗯、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是送给别人，就看有没有同学家的小孩要，然后我就送给他、嗯、然后我先生又自己再去买了一台算是那种因为像电子琴的那种钢琴放在家里面，然后就给我孩子玩。
哦，然后就小孩子想说哇一按就会开始有很多声音耶，然后跑些很华丽的曲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开始是大人的那一种，就是大人的电子琴。其实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都不会弹钢琴，可是我先生就是为了想要教我小孩，所以自己学钢琴。
好感动哦，天哪！
就是他就是从 YouTube 上面啊，然后就看那个指法有没有，还在钢琴上面贴说这是哆，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是不反对小孩子继续学音乐，或者是当音乐人，跟他一样这样吗？
对。嗯，会不会当音乐人这件事情可能看他未来的发展吧，就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怎么样，就看他喜欢什么。但是因为他是做音乐的，所以他如果觉得孩子真的要接触音乐这件事情，就是尽可能是最正确的、
oh,
正规的。
对、okay, 好好、嗯、因为我其实儿子有跟我讲过2-3次，然后他第一次还不是跟我讲，就是跟他爸讲说他想要学钢琴。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乐器你不一定要学钢琴，你知道吗？因为学钢琴我一定也会就是要求比较严格啊，就会希望说他就是可能姿势要正确啊，然后要看谱啊。因为我看过其他老师教，就泰国老师教，我本来刚开始听学生讲，这样他就说他的老师就是教他完全不用看谱，那他老师就直接唱给他听，就说啊这个是哆瑞咪哦，然后他就弹哆瑞咪。就有一次我带我小孩子去试课，就真的是这情况啊，他从头到尾弹了超多曲子的，可是从头到尾没有认识任何一个音，然后就有点吓到。所以我就有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要学钢琴的话，因为难的是练琴的部分，我会对你比较严格，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去学其他的乐器啊，我现在已经阻挡了好多次。
可是钢琴是所有乐器的 入门基础，就如果你钢琴学得好，你其他乐器之后要上手就比较容易。
对，可是我没有关系啊，就是我没有要它变成什么很厉害的
你只是希望自己少一点麻烦吧。
我觉得是，我就是真的，我觉得重点不是他准不准备好，是我没有准备好，谢谢。对
，OK，
对。那你会推荐大家生小孩吗？你觉得对于生小孩的想法是什么？你有想要生二胎吗？
目前没有。
哦、因为你光是一个就觉得头很痛。
对，我就觉得有点累了。其实我自己有曾经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生小孩，我一直觉得，就因为我其实我生了一个之后。家长尤其是我妈妈就会一直问我说诶，有没有考虑再生第二个，而且会跟你说你生完一个要赶快再生第二个，你之后要恢复身材恢复整个状态可能就一起恢复，知道一次累，她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考量了很多，就比方我觉得我现在我还是想要继续工作，然后而且我工作的时间又算很长，那我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陪我的孩子，虽然说我有后援，可是我又会觉得说其实顾孙这件事不是长辈的责任，就是
对，
我觉得他们如果愿意然后喜欢顾，那我当然不反对，我也觉得很谢谢他们，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说一定都是要他们去顾，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小孩。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经济的考量，我觉得如果我今天生了两个小孩或三个小孩，我的经济状况会比较紧，几乎是持平的状态的话，那我也相信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并不会到像现在这么丰富或是那么好。那我又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跟人生。而且我也、
跟你说，
你说，
你先讲完，先讲完。
而且因为我已经经历过那个怀孕跟生产的过程，其实我对于我在怀孕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非常多恐惧的，因为我会觉得有人会觉得说，哦，孕育生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相对的，你承担的责任是相当多的。
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责任，是因为有很多未知数，
对，没错，
就是从怀孕那一个开始，你就开始要担心说，哎，如果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的话，那你要选择留下还是让他离开？反正我觉得有很多未知数，你就不知道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在生产之前，其实就已经有点太过于紧张跟害怕，而且那时候刚好新冠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然后生完小孩的时候，因为刚好那时候又是警戒，就是新冠疫情台湾最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人，我是剖腹产，所以我是住院是住一个礼拜，对。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因为他那时候去比那个大嘻哈时代，
哦，真的，
对对对，哦，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去比赛，所以我那一整个礼拜几乎那时候只能一位家属来陪同，
对，
就是住院。可是因为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去工作，他要去上节目嘛，他比赛，所以几乎在医院都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产后忧郁症其实蛮严重的，而且我的家人就我娘家那边其实也没有办法来看我，然后甚至到月子中心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不能有任何的外宾就是进去来宾看那个产妇跟小孩。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产后忧郁症其实还蛮，我自己是觉得蛮严重的。
你有什么状况吗？是会狂哭吗？莫名的哭？
对，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只要接近傍晚黄昏的时候，我就会哭，而且会不由自主而且莫名的很难过，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就是一直哭，哦，哭到累。
哎，这很神还有时辰呢，这个时辰到了就开始。
对对对对，他真的是太阳下山之后，真的每天。
因为我有类似的情况，我也是有产前跟产后忧郁。那我产前的忧郁是莫名其妙，就是半夜可能睡起来然后就开始大哭，但然后哭到无法呼吸的那种状况。所以那时候有开始学说 OK 还要呼吸要调节这样。那产后我也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是没有像产前这么严重。
我觉得好像都会耶，就是多多少少而已。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吓到。然后再来就是我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因为我小孩是生出来没什么头发，然后小孩皮肤一开始不是都不太稳定嘛，都会可能会有癣啊，就我不知道那什么，就有点脱皮。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一定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乱吃什么，所以才会这样。
哎，很烦哎，这些长辈不要这个样子。我跟你讲，我的状况也是，我妈就我公婆反而不会讲太多，我妈讲很多。哎，你知道我那时候要备孕的时候啊，我就上厕所，我妈还看到我说，哈，你月经又来了。我想说，你到底要让我压力多大？
对耶，真的好像通常都是娘家就是会比较对你说的话会很直接。我觉得我们庆幸不是公婆，
对，
否则我们那种感受会就是再放大。
没错没错没错，对，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可以完全完全的同意你刚刚说的所有的点，就是从怀孕的时候，然后那种 产前忧郁产后忧郁，然后呢老公可能不在身边，你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再加上小孩子，其实我那时候小孩子他有脐带绕颈两圈，然后他的心态不稳定，所以我那时候剖腹的时候刚好医生出国玩，然后他一回来我就说赶快赶快安排，就是先开刀了，剖出来
了。所以他是早产吗？
他不是，他不是早产，他有在刚好在那个时间里面、哦、对，
好好危险哦，天哪。
对啊，其实有很多问题，然后生出来之后我觉得就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累啊。大家想说心很累啊，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所以有时候你当然教养专家是这样讲，那你也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可是问题是小朋友个性他就不一样，他肯定给你回应就是不太一样、嗯、然后你就要一直去动脑想说，那我如果小孩子个性这样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那所以就要问到说，你现在小朋友他大概2岁半，你觉得教小孩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遇到最大的困难、
嗯、因为像有些小朋友的话就是他们会乱丢食物，因为我小孩以前也会，
就给他丢啊。我讲真的，我是一个我没有到放养，可是我尊重他所有的行为、嗯、包括像我小孩出生之后我从来不会就是亲他、
哦、真的
也不是乱亲他，我从来不会亲他、嗯、就是我会觉得这是小孩，这是我生出来的小孩，但他是一个个体，我自己个人觉得亲这件事情是你情我愿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并不觉得我的小孩懂这件事、嗯、所以我从他出生我就不会亲啊什么的。你知道到现在我的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去亲我，因为学校会教说要亲妈妈或者亲爸爸，我小孩他自己的认知亲是脸碰脸这样子。
哇、欸、很特别。那可是你会担心这样子的话亲密关系没有那么的靠近吗？
不会耶，因为我儿子超爱我的，就是可以感受到他把我当朋友一样，就是他有很多行为举止你会觉得他把你当同伴、嗯、他把你正当他最好的那个朋友。像前天我回家，然后我婆婆去接她放学，然后带她去买了泡芙吃、嗯、然后就是那种很大一颗泡芙、嗯、就是那种一盒这样一人一颗的那一种用盒子装的。
对，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看到她跟我婆婆在餐桌上吃泡芙，她看到我就马上说，就跟说阿嬷妈妈回来了，然后妈妈泡芙，然后就跑去冰箱拿了一颗给我吃。
哦，好可爱哦，完全融化、
哦、所以她有很多举止你可以感受到她很爱你、嗯、对。但是我对于在身体的接触上我还是会抱他、嗯、但是我会不会去做亲这个动作。
哎、欸，那我相信你平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一定就是把他当作像朋友一样，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你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但可是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是你真的觉得我看不下去、欸、好，举例来说，因为我儿子呢有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真的毛很多，他就会睡前然后就说我还饿，然后就说好，那你赶快去再去喝个牛奶。有时候就是两个 round 哦，就已经喝过牛奶回来还说我还是饿，然后那你再去喝一下，记得要漱口，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拖的行为，就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我要起笑了。
哎、欸，可是我如果是
你跟你儿子相处有这样的状况，
会啊，他也会，他现在也是会像你说的，就是什么要喝完奶奶，然后已经喝完了，准备要睡了，他又跟你说我还要喝奶奶。对，就是他其实现在还没有戒睡前奶。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就是我有能力，我有体力，我会满足你的所有需要。但是当我真的很累的话，我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会请他爸爸来做，因为我知道当我很累的时候我会有脾气，那这个情绪会影响到我小孩，因为他一定会观察到妈妈在生气或什么的。
对，
所以当我很累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满足他需求，但是我会把这件事情请另外一个人来协助他。
那你当下的话是离开那个现场吗？还是因为你也知道你脾气可能快要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我会说我请爸爸过来。
哦，
那我先生过来的时候他的做法可能就跟我不会是一样的，他会说比方像睡前奶这件事情、嗯、我的主张是我有体力，我有精神，我觉得 OK 我再去帮你泡。但是如果我先生他的立场是我觉得你够了，你不要再喝了，那我就是让我先生这样子去跟让他自己跟自己的小孩沟通，
让他去处理。
对，我就会离开现场。对，我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沟通，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太累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跟他耗这个时间，我要睡觉了。
那如果像你老公这样子处理，然后你小孩的反应是什么？
哭啊。
okay, 好，很正常，正常
哭，对啊，就是哭啊，
然后哭累了就是好好算算，我就去睡觉好了。
对对对，他会妥协。我真的觉得小孩会看人，就是他会知道你的态度，平常对他是什么样的。比方你，我就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很会去包容他很多事情的妈妈。那爸爸他就是比较会有一些自己的界限，然后跟自己的立场。规则，我跟我先生的个性本来就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小孩对我的来讲，他就会试着要跟我分享一些好玩东西，然后或者是好比方说洗头，因为他很怕洗头
哦，
因为洗头就是这样唰
冲下去，
这样对，
然后会泡泡，
对对对啊，他会害怕，会哭，然后我先生只要帮他洗澡的时候，他们一次都是哭到一个不行，就是你会觉得他在虐婴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呢，因为就变成是他会。更抗拒洗头，所以每次我帮他洗澡的时候，他会先很坚定的眼神跟我说：“妈妈，今天不要洗头。”
哦，
对，然后对，他会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会说：“没关系。”我可能会说：“好，反正现在天气很冷，我说没关系，那我们明天再洗。”那他当下也就跟你说：“好。”因为他就今天不洗头嘛，那到了第二天的话，因为我觉得我昨天就已经跟你讲好说我们今天再洗，那我们就真的一定要洗，那他还是会抗拒，他一定会说话不算话，小朋友都很赖皮嘛，我就已经反反复复跟他沟通过很多次，我曾经尝试就拿毛巾帮他用着眼睛，然后就是帮他淋嘛，就是我这样不会用到眼睛，但多少都还是会，他也是会害怕，结果后来我们两个就这样沟通很久，就跟一个两岁小孩在沟通你知道后来我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一点点，
就洗一点点。
我说什么一点点？他就说拿那个勺子，用盛水的勺子，他说装一点点的水，帮他慢慢这样淋着洗，他就不会害怕。
所以有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听得懂他的意思，然后也懂他的做法是什么，我就帮他这样子做，他就完全 OK， 就很好，就之后就是也勇敢的去要洗头。
那会不会改天呢？他长大后你带他去那个小林美发店之后，他都说我要去给店里面洗。每次要洗的，只一定要去店里面洗美容院
呐、啊。应该是不会啦，因为他搞不好之后也跟他爸一样是光头，也说不定啊。
哦、
因为我先生是光头。
那你觉得你的基因比较强，还是爸爸基因比较强？
他现在越来越像他爸哎、欸，就是大家都说他长相越来越像他爸爸。
OK， 因为我儿子就跟我蛮像的，以基因强度来说。
哦我还比较想我先生。
好，那你会想说，因为像我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隔壁邻居啊的小孩，他大概十几岁，那他也是台湾人，然后到泰国来念书嘛。那他十几岁的状况下，刚来泰国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朋友。但是呢，他在学校里面呢，很幸运交到一个朋友，那泰国女生非常的愿意包容他，然后像例如说都会翻译说有什么作业啊你要写啊，就当他的好朋友。可是啊，他之前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家里面的时候，然后偷用了妈妈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用的，反正呢就是去买了网络的网卡，就是游戏的网卡，然后买到好几万块。那他那时候他爸妈的处理方式是揍他，之后呢又因为呢可能被揍嘛，他以后就不敢了，但是他就因为学校有这个朋友，他就跟他朋友讲说，如果你不让我买这个网卡的话，就是你不帮我买的话，我就不跟你做朋友。那个小朋友他刚开始有被妈妈发现，就是小朋友妈妈发现，可是他妈妈没有当下去做处理，可能他也还在想说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大概买了三四次之后，他才终于跟这个当事者的妈妈说，哎，其实他有做了这件事情，那花了几千块。所以我想知道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小朋友身上，你会去怎么处理？
我小朋友是被威胁的还是去威胁人的？
去威胁人的，
带他去警察局啊、
让警察，
对啊，本来就是啊，
让警察处理是吗？
对啊，我觉得他们要懂得说这个社会上是有法律这件事情、我觉得要从小就让他知道，因为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会觉得我是小朋友，所以没有关系。
哦，可是警察通常也只是讲一讲吧，你觉得会到？
但是我觉得他会起一个效果，是他知道说，哦，这件事情不会是只有影响到爸妈，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而且他，你说他已经国中吗？是几岁啊？
小五、小六。
哦，小五、小六也快国中啦，就是你知道这年纪其实已经都大概要对都要去知道法律这件事情了。
哦，好，那如果换个角度，今天你是被要网卡付钱的那个妈妈呢？
我首先我会先去跟他家长，就是让那个家长知道，对方的家长知道，然后请这位家长先让他知道说他小孩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讨论看看该怎么解决。
哦，先看一下那位家长的态度，
对对对对对对，
他想要做什么方式这样。
对，
那如果他是那种八九，就说这妈妈要紧啊，不要再急。
你说对方是如果是八加九，是不是？
对，
其实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每间学校好像都会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对，
那我也有曾经想过说，如果我小孩在学校遇到这种状况，我该怎么办，怎么处理？那我觉得当下当然还是家长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再来就是，如果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的话，就是如果未来还会一直持续发生类似的状况，或者是这位同学他这个8+9的状况，我会考虑让他转学，我会让他离开这个环境。
哦，真的哦，哇，你会直接转学 ？OK， 好，我觉得因为这确实有点像是被霸凌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对。
而且你说你今天保护你的孩子，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帮他处理好了，那未来还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你不能保证啊，但是你能保证的是这个问题学生他还是会在这边啊，而且还会也许未来还会这样对你的孩子。所以如果说我的话，我以前都会听什么孟母三迁嘛，
对，
当下你会觉得何必勒，就是搬个家那么累，迁什么迁，让小孩自己去处理啊。但当你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环境真的是蛮重要的。
确实确实，哦，这个思考角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真的还没有想到。
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的朋友，请别吝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我要呼吁一个好消息，最近发现 LINE 有一个社群功能，性质感觉跟粉丝专页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讨厌粉专这个愚蠢的功能。总之，这个开放的社群跟听众的互动性比较高，于是我打算决定利用这个 LINE 社群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狗戏三，例如说投票表决标题要下哪一个，还有要问接下来受访者哪一些问题呢？啊，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偏执台台 Podcast。 偏执台台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人士聊聊移居生活或者分享留学经验，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这方面资讯的，就请直接加入这个社群吧，有机会邀请到看你想要问哪个国家资讯的来宾，我就会像是一个媒婆一样帮你完成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然后因为进入偏执台台这个 LINE 社群需要等我的同意才能正式进入，那有时候我人在教课，平均每天看 LINE 的次数就大概一两次而已，就请大家在送出邀请之后有耐心的等我同意你加入哦。